对，
恭喜你
，very 棒，
对 ，very 棒，
肠道非常好。
那如果是很黑，然后沉到。
累了吗？
这是给中年人的心灵鸡汤。
你确定不是麻辣烫？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是 Ryan，
欢迎跟我们一起中场休息，
聊聊天再出发，也可以开瓶酒了。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场休息不鸡汤，我是威爷，
我是莱恩，
我是向向梅。
我今年就要迈入五字头了。
嗯，
向向梅已经是前辈了嘛、啊、你已经先迈入我们一年了。
你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
没有，你没有发现就是进到五字头身体的状况毛病越变越多？
不用到
我从45岁就开始有感觉了好吗？
那你们一年生病感冒几次啊？
哈，
因为我印象中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哪有，
我觉得你们
根本就是
你们感冒比较频繁。
嗯，
我是因为我早有感觉说老化 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早就保养了、
嗯、
所以我感冒的次数比较少。呸呸呸，
我觉得小风寒有啦，我觉得大感冒倒是我倒是 还 OK。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日本的医师叫新谷医师，
嗯，
新谷弘史嘛，
对，
他出了一本叫不生病的生活。
嗯，
然后这新谷医师很屌、哦、就是他从19岁之后就从来没有感冒过。
嗯，
这么厉害。
对，然后我就看到不生病的生活，就想说我好像也不生病了。我就看他书，结果我发现就人的健康跟肠胃道是肠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
那为了希望50岁之后我们可以有不生病的生活，我们今天请到全台湾的益生菌的专家，
嗯，
阿江营养师。
嗨，大家好，我是阿江，第二次来到这里。
对，你看看阿江的气色就很好，
嗯，
然后就活蹦乱跳的感觉。
哎，我现在顾6个月的小孩，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我昨天才睡3个小时。哦，真的是好疲惫耶，真的
看不出来，气色看起来很好。
对，
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就那个脸会发光，很红润的。
哎，真的，
想请问一下，你去年有感冒过吗？
哦、我有那个中那个 COVID-19 过、
哦、
有，
大家都有，
但是没有太大的感觉。
嗯，
对，我没有太大的感觉，
所以就平常保养的好啊，基础打得好。
算我有一次很特别，就是我中了一个流感，然后后来我就在家里躺着、嗯、那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说，哎，你怎么这么懒惰？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做家事。我跟他说，我真的身体有点不舒服。嗯、他说，别装了，别装。我说，真的不太舒服。
哪有人流感气质还这么好，对不对？
后来他不相信。后来我去照，我去医院那个急诊室，我发烧到41度。
啊，
还看不出来你发烧。
我才跟他说，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太强了。
对啊，因为其实收听我们的那个听众就是比较熟龄嘛。我觉得大家现在的烦恼除了就是那个赚钱啊、家里啊，其实对健康也开始有一点点感觉了。反正体力不如前，动不动就感冒。那现在市面上啊，就保健的方法非常多，但是最根本的其实还是肠道的健康，对吧？
对，因为我也说到新谷弘史、嗯、我记得他有一些概念蛮特别的、
嗯、
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听到他来那个台湾演讲，他跟我们那个这个蛮有名的教授一起演讲，他提出一个概念蛮特别，他不提倡喝牛奶。
哦、
啊，
因为我看了那本书，所以我现在只喝豆浆。真的。
对，然后他说就是我们就是动物性的那个肉类哦，少吃啦、
嗯、
我们有一个像营养师，他们都会有一个，就是说4只脚的不如2只脚，2只脚的不如水里游，从、红肉变成粉红肉到白肉、
嗯、
这样也会比较健康。
所以在选便当的时候，就是选那个炸鱼排。然后
问题是有炸的也不行啊。
没有，就是尽量，虽然不好，我们选比较
没关系，可以跟我一起吃素就好了。
他确实提到那个肠道、他还会鼓励就是用咖啡灌肠。他还会有这个
方法。这个前几年是不是很流行啊？
超流行的，
对不对？
对，他有一个疗程，没
错。对对对，有一些疗程会有一些网肠或是咖啡灌肠啊、
嗯、
对，就是从那个肛门口进去啊、那又感觉到温温的。我没做过啦，讲的让我做过。
所以肠道的健康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嘛，对不对？
它算是你看了我们任何东西，不管是我们吃进来，就口腔咀嚼吞咽进去的时候，那时候事实上这些东西都只是到达肠道，但是都没有到达血液，到达血液就很恐怖了，它就会流遍全身的器官，所以肠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守门员捕捉网，它只能让好东西进去，坏东西不进去，所以为什么说肠道是很重要的器官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东西全部到肠道之后，它如果能充分化会发挥好守门员的效果的话，就是到你身上其他的地方都是会是好的，
对，都是好的，循环都会是好的，从肠道进去的营养物质或是一些抗氧化物质等等的，它不管是送到你的脑，送到你的肺，送到你的肝或等等，它都是好的，对，如果说但是你要是肠道不好，它就会慢慢漏洞，一些不好的病原菌就会进来，跑到你身体，就造成身体多重器官都会有一些发炎或不舒服的现象，所以我们来说肠道是蛮重要的。
我看那本书上面有讲说，因肠道如果不健康，很容易身体有各地方会有发炎的反应，其实发炎就会产生疾病嘛。
对 对, 对，
那到底要怎么把我们的肠道顾好呢？
我会有一些观察方法，像第一个你们知道，就是如果说你们大便完之后嘛，就不要冲它嘛，会看它是不是浮在水上面嘛。
对，有人有这个方法。
对对对 对, 对，如果说你是浮在水上面的话，代表说我们是纤维吃的比较多，或者是一些五谷类那种纤维质比较多，因为它其实就是可以冲刷肠道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嘛，所以这是一个观察。第二个比较少人说，就是说你要看大便的颜色，
对，
因为我们大便的颜色它其实是胆色素所那个所影响的，那如果说我们肠道，其实肠道健康的情况下是偏酸性哦，如果说酸性的情况下，这个胆色素它会呈现比较淡黄色，就是金黄色，那如果说是碱性下，它就会呈现一些咖啡色，所以如果说你的粪便是金黄色浅黄色的话，代表你的肠道是健康的，它来自于酸性，也来自于你吃了很多好的东西让它产酸，
所以观察那个便便之后，你的那个便便如果是金黄色浮在水面的话，
对，
恭喜你，
倍棒，
对，倍棒，
肠道非常好。
那如果是很黑，然后沉到身体的话，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肠道的健康，
真的特别黏，那也会。
然后还有一种，刚才是说饮食部分，对不对？是不是也要常多喝水啊？
水当然哦，因为我们的纤维吃下去，它喝了水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个变成是一定的体积啊，它就是在冲刷 push 的时候，用水的压力去 push 它，然后往我们的肠道里面的就是肛门那边排出去，
就要推它一把就对了。
对对对对。
现在台湾人他很喜欢喝一些手摇饮，有的人不喜欢喝水。那他就以为喝那些饮料就是液体的，这个不对，对不对？
这不对不对，甚至有人说我喝绿茶无糖可以取代水嘛，其实这也不对。
不行吗？
老实说这个
我一直都有这个疑问哦。
咖啡更不行，
应该说你喝水纯水，但你是其他东西是混在一起，到肠胃道都混在一起，那只是喝茶的话只是在外面把它混在一起而已啊。
但是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喝一个半糖饮料或三分糖饮料甚至是全糖饮料，你会把它当水的一种吗？
我不会啊，
我是不会啦，我不会。
但我有朋友真的是把茶当水喝，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水它就是很简单的，它就是拿来冲刷的。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会把半糖饮料或微糖饮料拿来当成清洁你的那个茶杯吗？清完之后觉得好干净哦。
真的
好像不会哦，
这个比喻
好像不会哦，
就懂了，对不对？
以后不要用绿茶，
一句话突破盲肠，我懂了，我也不可能拿茶去洗衣服，对不对？
逻辑是这样子啊，对，
对对，
那你的身体又不是衣服，也不是茶杯啊，所以你不喜欢你的肠道这样被对待，
这个解释很清楚哎，
所以就是每天喝水的量是要独立计算的，它不是这种喝汤啊喝液体，你不能把它算在水那边，对不
对？
对，
因为事实上它复杂的东西很多，可能如果说是汤的话，有蛋白质有油脂，事实上那些可能供它代谢都不够了，你还会觉得口渴要喝水进来了。
我觉得喝水真的很有道理，我不知道你们的习惯怎么样，我一起床之后我会先喝一杯水，然后但是大概经过15-20分钟之后，我就很自然会去 跑厕所，
这是真的啊，这会
这么厉害？
对，
我没感觉，我喝了水还是没感觉，
真的假的？嗯，是你本来就有那个毛病吗？
女生比较容
易，还是你没有毛病？
没有，我觉得女生真的比较容易会有。就是肠道就排便的问题啊，
好像是
对啊。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听女生，
但是我觉得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是对的，嗯，因为你就要开始刺激你的肠道蠕动，这样子。
对，我们以前甚至是他真的是排便真的比较困难的话，嗯，有时候会我有试过了，就我反而会刺激他说，你喝早上你就喝常温水或者喝比较冰一点的，因为它肠道可能不太蠕动，我想要刺激它看看。哦，对，那但是让水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冲，大便，
这样形容没错。
我有画面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便秘就是因为你囤积太久太干了，嗯，然后它推不动啊，你想想你就，
推不动，
对嘛，就是。那个土 淤泥在那里推已经干了，你推不动，其实你需要把它稀释，软化的原因是在这啊，所以水很重要。
再来就纤维嘛，纤维就是刷子一种，然后水去推它嘛，所以事实上你要排便就纤维跟水够，基本上就 safe 了。对，你的毒素就不会在你身体 乱入侵了，
所以
就比较健康。
肠道的基本保养就是每天的水分要够，
对，
然后那个纤维。纤维质啊，那是
纤维
质要
够，
那还有没有更积极的方法让肠道更健康？
我会建议啦，比较少吃，比较少吃红肉，对，红肉会稍微少吃一点，对，然后甚至是有一些，当然这看个人啦，加工制品，当然都挂在营养师嘴巴，但是讲出来都好，谢谢。哦，又来了，又来了。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可抗拒是人老化，其实肠道的功能会越来越差。那我觉得这时候你也不能只靠水跟纤维质或少吃红肉这件事，你可能还是要一些必须的保健品来维，就是来维持你肠道的健康，对吧？
就最基础的也最重要的保健品，应该就是益生菌嘛。
没错，没错，没错。嗯。而且益生菌齁，益生菌它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吃益生菌，其实到现在还很多人不清楚。
对，像我今天就要提问，益生菌跟酵素一样吗？是哦，类似的东西吗？
哦，这个我就可以回你，是不一样的。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酵素它的功能只到，我认为它的功能只到胃的部分，它的工作就结束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酵素它的本体它是一种蛋白质，所以事实上它也会被胃酸给破坏，所以事实上你看我们嘴巴有时候像我们吃一些棉花糖，它们融化了，是我们嘴巴有一种酵素叫淀粉酶嘛，那你吃到了你的这个胃的时候，胃酸会去分解，还会产生一些酵素去分解，可是有些食物就是或是有些人胃酸就是不够，或者是它酵素不够，所以它一直卡在胃这里不舒服，所以你吃酵素它事实上就是可以在你这一球食物在胃里面帮助它快速打散。其实它很好做的实验，就是比如说你拿一撮面粉好了，就是那种做面包之前那一坨面粉放一个杯子里面，然后再滴整个酵素，比如说酵素粉也好，或者你把它搅碎用一用，然后加点水放在一起拉之后，会那个粉就会慢慢的融化了，它其实在分解食物而已，酵素只有分解食物的功能而已，那之后呢，食物跑到肠道的时候，那就是益生菌的工作，因为益生菌工作不在胃，所以它刚好这两个人这两个角色把消化道切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OK，
哇，以前我到日本去的时候一定会去药妆店买那个哇什么的，那个酵素，我以为那个就是益生菌，
原来不是啊，就是它是重点是在顾胃的部分嘛，就分解那些，
对，分解
肠道的话就是要益生菌，
对，因为酵素它跑不到肠道，它跑到肠道也没
应该来不及了吧，因为胃部作用就已经差不多结束，
因为它本身会被胃酸给分解，所以事实上它在胃的时候就死翘翘了，它就不会跑到，但它工作完成了，我就是把你食物打散就没有的事了，我该死掉了，它就不在了。
懂，所以他们功能性是不同的，
不同，
任务不一样，
不同，不同，
那个比较偏消化不良，
可以这么说，就是对对，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摆明就是饿了一天要去大吃大喝，我也要让我的消化快一点。哎、哦欸，真的，你吃酵素很有感，
这种感觉。
对你要是其实很胀很胀，你真的不行，你真的把有活性酵素吞下去之后、嗯，它很快就分解，你还可以再吃。嗯，你会马上那种那种胀感就消掉了。
你这样不行了，吃到饱，有很多人会准备酵素去吃，好吗？
真的，它是确实是酵素跟益生菌，那益生菌作用在肠道，它功能就是在讲肠道的事情。
但现在其实大家消费者 也有一个感觉，就是到不管是上网络去选益生菌的品项，或者到开架式的那个，
大概有887种，
太多了，
而且真的
没有，因为我觉得
每种都有一个名字，然后你都不知道要选哪一种。今天我们好好请问专家。对啊，现在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疑惑啊，就他上网要收益生菌的品项，到卖场去看，
对，很多，
哇，有一大堆品项，然后到开架式也是，那每一个都有说自己是
Number
one 的 ，Number one 的，然后特殊的英文名字加数字的数的益生菌，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挑？而且这些益生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要我真的，因为我觉得消费者真的是也很难理解这件事情。我有时候我会换个位置想，因为我不懂电脑，我要如何去挑电脑的 CPU？ 其实我也很困扰。
对，
那与其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把它分成两种嘛、如果说你是一般的、就是你不想那么的深入去了解的话、一般的你至少挑的话是你至少它背后成分翻开它写的清楚的，它用了什么样的成分，然后它菌数多少，它算是写的清楚的、而且你去看它没有太多的食品添加物的那种、比如说蔗糖啊、果汁粉啊、香料啊、甜味剂等等的，你看不懂的东西都算添加，你可以这样理解。对，那这样子至少嘛，你可以过滤一半以上的产品了。
老师有问题。因为以前这益生菌刚出来的时候，那个粉末包的时候，然后我吃起来都甜的，我就以为益生菌是甜的。益生菌有味道吗？
它事实上它最原始的味道就像蜜糊一样。因为它发酵完，它益生菌是液态发酵，发酵完之后他们会让它，因为益生菌它其实菌嘛，它就像灵魂一样抓不住，你要给它一点淀粉让它吸附嘛、然后这个东西它其实它最原始的味道就有点像是那种迷糊的味道、就是那个味道，那是最原始的了、没有再比最原始的了，
就没有添加糖的益生菌。
然后后来
我们选的时候就是选尽量不要加有甜味啊，
对，没有甜味的尽量不要有那种，就是比较单纯的。对，至少我觉得可以刷掉一半的益生菌。
之前我吃过阿江他们家的益生菌嘛，我觉得就是你讲的那个味道，
对、
就是没有任何什么
就无甜
水果
香，对，
然后吃进去就是你不会觉得奶油奶油这样子。
对，
另外还有就是益生菌是很脆弱的，对不对？
对，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益生菌刚出来的时候，我看过一些报道说益生菌必须保
冷藏，
冷藏的，
对，
就是有很多益生菌因为它虽然是标榜它有多少菌数的益生菌，但它的保存不当会让益生菌都死掉掉，所以等吃进去根本就没有用。
对
对，那 这部分我们要怎么去挑选呢？
如果在这里的话，其实台湾法规已经有明确的说了啦、就是说你现在所标的菌数、它一定是要在保存期限2年内的最后一天都要有你这个菌数、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事实上遵守的人并不多、就有点像现在开车后面没系安全带也不会抓对，有点这种感觉，对，然后变成说大家还是在钻那个缝啊。可是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是我来做的话，我一定是这样看，所以如果确保益生菌会死这是事实，你没有办法撼动它、就像人会老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菌数是300亿嘛、所以我一开始它做出来的一定是出厂一定是要破1000、因为我要计算它死亡的时间、然后之后我再去抓24个月的实验它会多少、慢慢的降低到最后一天还有300亿、那刚好我们有做到2年，因为我们大概半年就有一次报告、而且第三方的报告也没办法作假，所以我们的每一批都送报告、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到了2年期的报告一直回来已经把这益生菌已经2年了，事实上验出来都还有5-600亿这样子、就是确保。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些技术，比如说要给它包埋啊、要给它他喜欢的温度环境啊，对，类似这样子。
这个我有问题、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服务过其他客户，
有
他的益生菌是吃完要 冰回冰箱。嗯，那其实像你们的益生菌好像就是放室温就可以符合到你刚才讲的最后截止日前还有三百亿这件事情。
因为我刚说的全部都是室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冰冰箱也没有错，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它会活比较久吗？冰冰箱
它会，可是重点是你如果说反复一直离开冰箱又冰冰箱，这不是一个好方法。但是有些菌它不得不冰冰箱，是因为我觉得这跟技术有关。因为以现在的科技来讲，十年前我敢说益生菌都要冰冰箱，没有相应的科技，而且那个菌株都很容易挂掉的。但现在十年后那个技术真的是，你就看台积电技术就好了，那真的是从不知道几次方可以变到几次方了，而且它的包买非常强。如果你在想，如果我们的益生菌要出口到国际的话，你用还要用冰的，你根本做不了国际生意的，这不可能，一定会被淘汰。对，
可是冰的还是存在。我有时候就很纳闷哦，他虽然用冷藏的，然后送件送到那个大楼的管理室，没有没有，我自己如果订购到管理室，那我下班回来拿，它中间已经益生菌常温，已经常温了大半天，那不死光光了吗？
你说这是
一个盲点，你突破盲点，
对啊，是啊，是啊，
对，我就想说这不太合理吧？就光是冷冻的水饺，他送到那个管理室，我下班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软掉了。
对，
你说的对。那如果说你是冷藏的益生菌，你还要寄送所谓的试吃的话，你最好还会冷藏寄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它很不便民的。所以我觉得益生菌未来的技术一定会慢慢走向常温，因为现在技术已经做得到常温了，真的不用拘泥在于冷藏。
我请问一下，益生菌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种不同品种的益生菌呢？
品种是来源嘛？
来源
很多，有些是像是纳豆，有的是像是妈妈的乳汁，甚至是有的是肠道里面来的。其实它益生菌的来源很多，但是他们先决条件就是说，他们要来自于一群它可以去做发酵的食物。你不可以从手机上面塞菌，那只会是细菌，但不会是乳酸菌。
那我会请一下我一个自己的问题。
好，
就是那个益生菌里面是不是有，因为我好像因为前阵子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她要吃益生菌，但她有乳糖不耐的问题。那我知道很多益生菌它是源自于那个
乳制品
的，
对，
那是不是那一类的人就比较不适合，不是说好坏的问题，是她就比较不适合吃那种，那她就比较适合吃不含不是从乳制品发酵的。
我这个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concern，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说有人喝牛奶会有乳糖不耐症，不然他吃优格
他就没事了。
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没有，照理说应该都不行吧。对不对？
因为优格它就是用乳酸菌发酵把乳糖降低，它只是把乳糖降低。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用牛奶，是因为牛奶里面有乳糖，它是碳，就是那个碳水化合物的碳，益生菌需要这个养分，它需要有碳让它们去发酵，所以一定会用牛奶。但事实上益生菌它到发酵完的时候，它早就把这些乳糖榨干了。对，因为发酵厂不会浪费，它一定是如果你类似熟发是18个小时，它一定20小时，我确保你乳糖都被榨干了，我的后面的成品价格才会卖得好，所以它不会放过有乳糖的可能性来，它会一直榨干榨干。所以事实上益生菌来讲，就算它是来自于牛奶发酵也好，事实上呢它有乳糖的几率事实上是不太高的，因为它榨干了。但是因为法规的关系，他们在过敏源的标示是，如果你曾经制成里面有用，你就得标示这个过敏源。
OK， 所以你的逻辑上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照理说应该不至于，
对，
才对。
重点不在这里了，重点反而就是如何保存，然后它的菌株住不住得下，这才是重点。
对，我有问题。因为我觉得，
你们不要把那个
我们现在就是
医疗咨询
科普啊，没有，因为我觉得益生菌其实对国人来讲，其实已经大家应该觉得已经是刚需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吃益生菌对身体很好，对肠道很好，但每一个人目的不太一样。台湾有很多的益生菌，可能是呼吸的问题，有些人可能就是排便，就像女生可能比较容易有排便问题，有些人可能是要体质让他就是碱性体质，但我这样去。全部吃是不是有办法可以合为一个吗？
哦，你是说大家到底是在吃益生菌供养什么？
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分这么多不同品项？是因为菌种的关系？
因为菌种它出来，它会有它的研究方向。不过我先讲一件事，如果说你追求的只是排便顺畅，或者是调整体质，就是让你比较不会一直擤鼻涕那种了，我觉得一般的益生菌都有这样的功效，因为我觉得这是益生菌它最初的模样，最初的样子，对，
像我们这年纪啊，就是很多保养品都要保养，一定要。但是
没有，应该说我们这个年纪，
可是我看不出来你们，你怎么可能无？
我今年五十哎，刚才。
不像，
没有。今天阿江来那个录音的时候啊，突袭检查我们的桌面，
是啊，
对，我就拿给他看，你看你的益生菌在我桌上也开过，对啊，
没有，我没有走进去，
不是做效果，
我没有走进去，
没有走进去，
走进去可能就
没有。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啊，就是保养，就是健康保养一定要有，但一定要懂得选择，就是选择就是。除了适合，要真的有效果的，因为我们不要再吃一些有的没有，是安慰剂，你懂意思吗？
其实我跟你讲，我客厅有一个柜子，里面都是放保健食品。
对，
不瞒你说，里面大概有二三十款不同的保健品。
对，
但有时候就很懒得吃，我只挑三样吃的话，你们知道我会吃哪些吗？
益生菌、叶黄素、
对，鱼油。益生菌跟叶黄素，这是我一定会吃，因为那有时候真太多了，我还有什么 CD。综合他们 B 群什么，但有时候真的很懒，我就只有拿这三样吃。
我跟你说，益生菌是真的一定要吃，因为肠道如果不好，你吃任何保养品是不会吃
的。对啊，因为那个新谷医师就有讲到了，他就是肠道健康就是健康的基础。当你基础没有的话，你吃其他东西其实
没有用，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用了，对不对？
对，
我说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真的是太正确了。
好、啊，今天谢谢阿江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肠道健康的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上毛病很多，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觉得先从肠道的健康开始，
对，
然后每天先吃一包益生菌，然后看看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没有改善。我相信肠道健康你可以很明显的改善自己身体变健康。
对，
然后阿江刚也提醒了，就是选购益生菌的方法嘛，我们再重复三个重点。
选购益生菌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尽量挑选没有食品添加物的，比较干净的啊。第二个要保证菌数，那第三个可以多挑有一些专利菌株啦，比如说像 T01，它后面有一些专利的那个代码，这样会比较适合消费者的选择。
我要补充一点，还要选就是适合台湾。住得住好吗？你生活在台湾，你的菌住不住，你的肠胃道也没有用啊，
真的，
对不对？
好，那就是今天呢提供一点健康资讯给大家，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看看我们这一集的资讯栏，我们有更详细的介绍。那今天谢谢阿江定期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健康的资讯，谢谢阿江，
谢谢，
拜拜
拜拜。